正直的人，对我们民意，老师给我们民激励哈，这个转比赛的这个能帮忙。
就老师，因为这是礼拜
四，就礼拜四的课程啊，礼拜四的投射课程。
我意思说，一给我们的礼拜四，
就是、可以啊，可以啊。
我的不行，我好奇怪，我的，自从用了零记忆那个，以前你老师你音乐给我哈，我的作曲。
那如果你有其他 email 再给我你的 email 啊，
你用零记忆我都会收到啊。那这一次这个我不会。
OK。
这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先上课，因为我已经把那个电脑打开了。要不然就重新再开一次。我们今天是在上到852节哈。那在上852节一开始他是讨论到他说当你们讨论善跟恶的本质的时候，你们的立场的确是蛮危险的。其实这个第八章呢，他谈到的是理想主义，对不对？可是他谈的理想主义呢，一点都没有理想主义，他谈的其实是一个实际的主义，就实践你的你的本性本能的这样的一个主义，他其实没有谈到理想。那他现在在讲说，我们如果谈善跟恶的本质的时候，我们的立场是很危险的哈。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哈。对，可能是我们所有人在学赛斯的这个资料当中呢，所会碰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所在，也就是善跟恶的本质这个部分吧。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其实他在很多地方都有谈到善跟恶的这个问题啊。他不是讲恶不好，他事实上也讲善并不是那么好，其实是有危险的。然后呢，我提一个他在灵魂永生里头550节他所提的一段资料来给大家做参考。他说呢，在你们的转世的存在当中，你们一直在拓展你们的意识、你们的意念、你们的感知、你们的价值观。然后呢，我们在协会脱离狭隘的观念跟教条，那在精神上才会有成长。所以我们的成长是什么呢？他的定义是这样，他说对善恶的狭隘教条性或死板的观念呢，会妨碍我们。假如说我们有很多这个对那个不对的那个狭隘观念的话，或者是那个教条式的观念的话，它是会妨碍我们。如果你不选择在精神上或心灵上有弹性的话，关于存在的本质过于狭隘的观念可能跟着你几辈子之久。然后在物以类聚呢，你跟朋友也都会关心同样的问题。那么他说呢，我再一次的告诉你，你们对善恶的许多观念是极为扭曲的，会遮蔽了所有你对实相的了解。意思说，如果我们有很多善跟恶的观念的时候，我们会遮蔽我们对实相的了解。如果你心中形成一个罪恶感，如果我们心中形成一个对罪恶感，那他对你就是个实相。我如果说这个东西是有罪的，当我形成它的时候，我形成一个罪恶感，那它就是我的实相，那我就必须要去解决它。假如在我的内心里面，我去形成一个什么东西是恶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是我的实相，而且我必须要去解决它。但你们许多人为了不充足的理由去形成很多的罪恶感。所以有一句话你们一定常常听到的，叫做地狱门口僧侣多。僧侣和尚很多啦。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和尚有300多戒，尼姑有500多戒。那很多 一点点小事情，其实他们都会认为说这是很不应该的罪大恶极之类的。他说你没有道理为自己套上这个罪恶感的鞍，像马鞍一样套在自己身上。在你们行动的次元里好像有很多荒唐的罪恶， 但是让我来告诉你们，恨一种恶的人会创造另外一个恶来。假如你恨一种恶，你觉得这个人哦，这个东西很不好，但是他不好，当你觉得他不好的时候，你又好到哪里去？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那个爱不见了嘛，我们觉得对方是不对的。但是善恶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在宗教界或者是在修行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所以每个人当他学到一个程度，他一定会经过一个东西叫模考。那个模考的意思呢，它其实就是接受你本性当中的所有的一切，这叫模考。也就是说你看很多的书籍，包括比较新的这些修行的书籍，像庄则辉的书啊什么的话，他开始接受他以前认为是很不好的那些东西，
他
魔鬼的魔，考验的考，好，所有的修行者，当他要圆满之前，他一定要经过魔考这个阶段。那我还是在提醒大家，这个已经是老生常谈的哈，老生常谈的意思是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的哈，你看，慧能对慧明将军，他教他，他说那你告诉我，我不需要你的这个袈裟，我只要你告诉我，到底师父到底教你什么？他说好，我教你。他说呢，不思善，不思恶，就在那个当下，阁下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哈。假如这么重要，追了他几千里终于追到了，然后告诉他这一点，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其实在他的后面的六祖坛经里面他讲很多，他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你根本不需要去拿外面的好或外面的标准来让自己变成一个新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又是你做不到的。你知道如果你形成一个理想而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你是做不到，你觉得你会怎样？你会不会有罪恶感？当你有罪恶感的话，你会不会消耗你的能量？当你觉得你有罪恶感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应用你全部的能量嘛，因为你的能量是消耗在我很不好。试试看，很简单，如果你今天走在台上，突然间一个帽子掉了，或者是一个什么道具掉了以后，你马上你全身不自在，是不是？那意思是说，当我有罪恶感的时候，其实我的能量会耗损在于我对那个罪恶感的保护。好，所以那何其自信本自具足的意思是你根本不需要去形成任何跟你之外的新的理想或新的罪恶感，那么这样你是不是全神贯注，随时精神饱满，充满活力跟勇气在过你的人生？但是现在人家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人家加给你好多好多的罪恶感，比如说一个女人应该怎样啊，啊怎么没装扮很漂亮就出来啦，啊怎么样不好啦，怎样不对啦，啊怎么就很多标准可以比较你，你知道吗？所以你随时都在一种状况，就是我有没有很好，那我是不是能够让人家满意？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给自己安很多的罪恶感的这个马鞍，然后呢，你就好，这里提到说，你就好像一条狗一样被那个绳子拉住。那所以呢，当慧能告诉慧明说齁，你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因为你在想齁，如果说我们在讲多次元实相，那就是有一个后面次序，对不对？有一个内在自己，有一个后面的次序，那后面的次序投射到物质世界来。好，因为我们在谈赛斯的清华当中最重要就是谈到那个三个两难之极嘛，自我根本就不存在，自我只是在内在行动当中去觉察那个行动力而已嘛。好，那以这样来讲的话，甚至于我们在上堂课有提到嘛，每一天的自我，我们以为比如说我叫 Charles， 对不对？我每一天好像都是同一个 Charles， 那赛斯说不是，你每一天都重新组装成新的 Charles， 然后投射到物质世界，你以为你都是同一个精神体，可是你的自我在每一天都不同，对吧？好，我认识知道嘛，我们有上到这一点。然后他说呢，你的身体也是一样啊，你每一天都在换啊，组装都不一样啊。好， 当你的焦点放在你的梦体的时候，你觉得的自己也许是年轻的，也许是老的，那你如果回到你的现实的身体呢，你好像又是在那个年纪跟那个情况之下。可是你看哦，就算你在梦中跟醒时的时候，你的意识是附着在不同的自我上面，对吗？那个自我是不同的哦，可是你都把它体验成你自己，对吗？你全部都把它体验成你自己。所以如果有一个内在次序，而内在次序按照它最需要的环境，然后组装一个最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去体验的自我的时候，那个自我本身本来就是本质具足嘛，不是这样子吗？那个就是本质具足啊。所以他有提到，他说每一次组装出来的，每一天组装出来的，比如说庆龄好了，他不是庆龄当中内在自己当中最强的庆龄，而是最适合今天要面临的问题的最强最适合的那个自我。
这好累
啊。啊，他每一天都组装哦，拼装哦。好，这是上一节课赛斯的讲的内容嘛。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有很强的罪恶感？因为当你回到，最主要是说，如果你回到你的自信或者是你的自发性的话，其实你是最强而有力的，而且你也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最好。好，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不住在任何一个标准，不住在任何一个理想，而由内而外的由自发性来产生出来的那个自己。好，那这个就是最适当的一种方法。那以这个方式来讲的话，就好像金刚经一开始提到的，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对不对？如来是什么？是如其所来，就是那个自信嘛。哦，当然有很多人说，如来就是如来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但是你再仔细看他的原文是世尊嘛，如来善护念诸菩萨，世尊已经是老师啦，所以他不会说老师老师，不会这样子嘛，所以他是世尊，有一个东西投射给你的外在世界，那个如其所来的自己，内在自己，他不断在善护念着你，在善护持着你，护主着你。换言之，就是他随时有声音告诉你该怎么做，他随时有方法告诉你怎么做。其实你怎么做都没有关系，重点是如果你有一个全神贯注在你的人身上的话，你会听得到那些声音，你也会听得到那些方法，你也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但是如果说你安给自己太多的罪恶感的话，所谓定静安立德，对不对？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你这样的话，那你就不就没有冲劲吗？没有志气啊，啊，没有奋斗心吗？对不对？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的真正的奋斗是在你的情感里面，对吗？就是他跟你的情感是不会起冲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它其实就是内在想表达的物质化的那个部分嘛，所以你的信息，所以你最励志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跟随着你内心的情感在走，那是最励志的，而且最自立自强的那个部分，就是你跟随着你的情感走。但如果说你要跟你的情感不一样的时候，你才会拉开一个距离，说我要奋斗。好，不然的话，你就跟着能量在走，那本来就是自然天成的。那我们的想法是说，那如果你不奋斗的话，好像你就好像比较安离现状，但是其实老祖宗告诉我们说，定静安立德，其实安了以后才能够有所失利而有所得，所以他是必须要从定开始才立才得嘛。好，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以为什么说率性之谓道？为什么天命之谓性？你的本质，你的本性，不管怎么样的本性，都是天命。你有需要违反天命吗？那没有需要违反天命的话，你只要按着天命来做，不就率性之谓道吗？那你被最别人最好的教导就是修道之谓教嘛。所以这个很多的古圣先贤都在告诉我们的道理哦，他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你心中存着爱，然后你跟着你的爱走，好，而不是说一定要去做出一些你根本也做不到的理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随时发现自己是处在一个非常有力而且有创造力的情况，他不会没有创造力，因为如来善护主诸菩萨，换言之就是很多的信息，很多的创造力，它会不断的涌现给你。那我是觉得说，像赛斯在852节一开始，他就讨论到说，你们讨论善跟恶的本质是很危险的。为什么那么危险？因为这个东西有很奥妙的一些心理结构。怎么讲？你去看看它是怎么说明的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我做了一件事情，而事实上呢，我内心有良知，所以我做了以后，即便说我是为了善的角度去做它，可是我内心里面却会责怪我自己。你去看看你有没有经常是这样。好，就你做的是善的，可是呢你又觉得因为要做善的关系，我举个例子啦，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你有儿女好不好，那你为了他好，所以你骂他嘛。哇，你要怎样他骂完以后，你是为了善才教他，对不对？可是你骂他，你会不会有罪恶感，会不会有自责，会不会？会，对不对？那所以这两个东西它就在里面在旋转，等一下你就看到他在拉你后腿，他在拉你后腿。先生在跟你吵架，他骂了你之后，他骂得很凶，也骂得很有道理，啊，你只好乖乖的，啊，你也不敢吭气。可是告诉你，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非常后悔，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表现这个后悔。人就是有良知，好，但是你也看不出来他在后悔，他也不会让你看他在后悔，但是他会有 你自己去感觉了，经常了，这种东西是经常的，有时候你跟先生吵架或跟朋友吵架以后，虽然你理直气壮，可是你内心回来会不会有一个不安，或者是有那种 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心理，
因为我们一开始都觉得吵架是
有很多东西。一方面你可能是觉得吵架是不对的，再一方面呢，虽然你讲的是大道理，可是你也很清楚有些时候你是自己做不到的。那再来就是有的时候你也觉得你不应该是这么凶人家，那所以你去看，因为今天的课程它对那个善恶之间的循环，其实有一点像我一直在提到的那个作用跟反作用。作用就是想作用一个善嘛，可是作用跟反作用之间，它其实一直在摆荡的，它一直在摆荡，所以它才告诉我们说，当你们讨论到善跟恶的本质的时候，你们的立场的确是很危险的。那为什么谈到善会是危险呢？我们不是希望每个人都做好吗？可是你知道道德经怎么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十恶也。天下皆知善之为善，实不善也，是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连老子也这样讲啊？老子不是讲说，如果大家都认为那个是好的话，那惨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做不到，那做不到就会安上罪恶感。一旦安上罪恶感以后，那个罪恶感本身会发酵。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我错了，我道歉，不是这样。有很多东西，有很多的反应跟措施。那赛斯的形容是说，用一种叫做心理气象来做形容。那我觉得这个心理气象的部分比较深一点，我们今天不谈太多。但是你去想，你心里面产生什么感觉，不管喜怒哀乐哪个感觉，它事实上就像气象一样，它会在其他地方有一个补偿，有一个风的吹动，有一个流动的这个现象，而且会有吸引力的状态。而且意思是说，当你吹风的时候，一定是某个地方少了，某个地方多了。哦，它其实是它是一个像气象那样的东西。那其实赛斯在谈心理气象，他谈得非常的深刻。有哪一天我再整理一些心理气象的资料给大家做参考。好，因为没所谓的气象是说，当一个水分被蒸发到天上以后，它不会说是蒸发就蒸发，它有很多的动作，它会结成云，会变成雨，会变成雾，会变成很多其他的形式在作用。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一样的情况，当我们的内心 有一些起伏波动的时候，它在我们人生当中是像气象一样起很多的变化的。好，但因为我们前一阵子有一直在谈到作用跟反作用的部分，我今天也就不多谈了。他说呢，许多人或者是大多数人，他干脆说其实是大多数人，人对对人的暴行都是在对善的误导的追求下犯下的，叫做好心做坏事，或者是好人做坏事。你有时候你所做的事情，你一直想劝人家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可是问题是你所做的事情也许对整个事情来讲并不见得会有帮助。他是希望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如果有内在次序，为什么不能按照内在次序来进行？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有了解一个内在次序的话，那么我看他可怜，我看他怎么样的话，我不见得会想要去介入哦。好，我也不见得就是要怎样做，其实你只要支持就好了。假如说你用你的标准或你的看法想要怎样做的话，那你永远会在里头去打转。我觉得像佛教他们提到的那些智慧都是非常不得了的智慧。像佛陀悟道的时候，他提到十二因缘华，对不对？他说无名缘行，行缘事，对不对？那是一开始。然后你去把它换换看啦。无名缘行，因为我未知，我不晓得，我不懂，所以才想做做看，才想行动，对不对？那行动会产生新的行动，对不对？所以行动会产生新的未知或新的无名，这样了解未知吗？无名产生行，言产生行，而行产生无名，它是不是一个循环？无名言行，行言无名，所以当无名言行一直到最后生老死，回过头来还是无名呢？所以叫念念相续，循环往复。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行动，赛斯的理论非常简单，任何行动永远没有办法停止。行动只要是行动，它永远没有办法停止，因为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会产生新的想法嘛。我有一个行动，行动会产生新的行动，所以一切万有透过很多的行动在认识他自己，但是一切万有有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他自己？答案是没有办法。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自己？答案也是没有办法。那有没有办法什么事情叫做善的？答案也是没有办法，是不是？因为你要一个善的东西，必然要有恶去称它叫做善嘛，不是吗？你没有一个相对的比较，没有一个对立的东西，所以道德经提到说长短音声相合，一定要相对比。那他这里提很多的例子啦，但是他只是谈大例子，但大例子对我们来讲没有太大的感觉，可是如果化成生活的小例子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真的是这样子。当你真的彻悟到这个观念的时候，你的很多想法跟做法你会脱脱离不一样。好，很多我们是为了对善的为行善而犯下了很多的暴行，对吗？从十诫开始，摩西十诫就开始告诫说汝不可杀人，对不对？但是你问犹太人或者是后来的基督徒，汝不可杀人是十诫当中很重要的一诫，对不对？才十条而已吧，有没有可能不杀人？对啊，你到耶利哥城，狼呀、楚天啊、给他叫啊、膝盖不挂架，不但这样子哦，除了那个通报的那一个妓女之外，没有一寸土地是不被烧焦的，人、牲畜、所有人全部都毁，所以他们叫 tell， 好，台拉维夫那个 tell， 意思是他们的习惯是攻进一个城的话就全毁，所有的人全杀，所有的动物、生物都不能留。房子要全烧光，那这个跟十诫未免差太远，对不对？好，所以那是不是在一个善的比如说我希望能够消灭异族，好，所以这是一个善的观念， 可是在消灭异族的状态之下，其实你就必须要作恶，你就必须要杀人了。那我们现在不是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吗？到底死刑可不可以废除，对不对？那他杀人是很不应该，那既然他很不应该杀人，那我们把他杀了，那这样我们是应该还是不应该？这值得就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嘛。好，你觉得杀人不应该，可是你却去做一个不应该的事情，而且是用公众的力量在做。他说是谁的善？善是绝对的吗？是谁的角度在看善？他说在你们世界的范畴里面，显然一个人的善是另外一个人的灾难。他以希特勒来讲的话，希特勒专心致志在狂热的意图，他追求他善的版本。那以希特勒当年在德国，他认为说这些人都是米虫啊，这些人都不好啊，最好全部把他杀光啊。那些什么精神病的，那都不应该活啊！啊，他们如果都没有的话，人类的品质就会提高啊！啊，那不应该活的人，如果全部把他杀光的话，是不是以后的人类就会进化了？是不是？很多的理想跟主义哈，比如说像文化大革命，那个其实是不是本来是一件好事，对不对？你要大家世界大同都有饭吃，本来是好事啊。可是到后来变得差很多人了，啊，但是也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啊。所以他相信雅利安族的优越跟道德上的正直啊。我看过他们一部电影，他把一个雅利安人当作是一个模型啊，可是那个人其实是笨笨的啊。所以他对石像的胡瓜，并且在理想化的版本里面，他看到雅利安人被放在于适当的位置，成为人类的自然组织。那我们看我们自己好了，好，我们看我们自己好了。我们叫什么？我们叫中国人，对不对？除了我们之外呢，其他人叫做蛮夷番邦，对不对？哦，就算我们到台湾好了，到台湾以后，我们叫台湾人嘛。那其他人叫三包啊，或者是环啊番嘛，我们都称人家是番嘛，对不对？以前都是趁人家还纳啊，对啊，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还纳，就是我只知道有点像外国人哦。啊，我那么有一次我在辅大对面买东西，对对，然后我去买瓜子啊，然后那个人就问我说，他很奇怪，我说，哎，你们也吃瓜子啊？我说我怎么不吃瓜子？他说你是你是妈妈是外国人还是爸爸是外国人？我说不是，我阿嬷是，我阿公是外那个荷兰人。我说你有没有听过伊西荷兰那一尊你？
你阿公是荷兰人啊？
开玩笑的，不是说我阿嬷就是爱上荷兰人的那个伊西荷兰那一尊你。我有一次哦，我去花莲去光复找我的表哥哈、哦，那我想啊，没事就出来逛逛嘛，而且逛逛就逛，哎，他们那里没什么水果，但是有卖很多甘蔗，我想、啊、买一点回去好了。就进去，那个人一看到我，就是问我说：“你是不是从汉源的地方来的啊？”我想没错啊，我从台北过来蛮远的，我就跟他点头，然后我就说一斤多少？哇！你的过语讲得很好很好。那显然的话他倒把我当还了。显然我是还了。你的过语讲得很好很好。我说我台湾人嘛要讲。你知道像希特勒齁、哦、他是为了他的理想奋斗。你去看齁、哦、在人类当中所有的人不管他是好人坏人，他一定有一个他的理想，他认为是对的那个东西。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自己先一个一个去探讨，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探讨，你就发现真的是这样。那他希特勒呢，他以前是工人嘛，对不对？然后他会觉得说哇，他们被那个犹太人欺负得很惨。然后这些人都是吸血鬼，都是放高利贷的啊、哦！ 啊，也是造成社会的不安的这个，对他来讲，以他的观念来看的，结果他在他在领导德军去攻打其他国家的时候是什么？是德国的主教跟他按手祷告的，啊，墨索里尼是教宗在跟他按手祷告，是为人类而战的，这个很高的目标啊，啊，那的确也是希望说啊，从此以后呢，我们真的就可以做到一个，那就是因为是为人类而战，为世界的和平而战，所以才那么多的人民会这么的支持他，你知道我意思吗？常常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主义，像我们台湾也是什么，为什么台湾的未来啊，台湾的什么都是什么观点呢？但是坦白说，有的时候你还是要看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啊，这个不谈政治哈。他相信雅利安人在道德上的正直，他对石像的浮夸有一个理想的版本，他看到雅利安人被放到人类的主旨的位置，那我们中国人真的也放在一个自然组织的位置吗？我跟你讲，每个民族都一样，墨西哥人他们认为他墨西哥人是最好的，他们叫 Aztec 的后代，对不对？每一个民族他们都认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当然我不知道有些非洲的是不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民族都有这个想法，就是他是人类的主旨这样子。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这个想法？有吗？我们还是有吗？所以他相信英雄式的特性而被一个身心俱强的雅利安人把他理想化的超人版本弄得盲目了。那为了达到那个目标，希特勒很愿意牺牲掉其他人类，因为邪恶之人必须要被摘除。好，这些人是很坏的，那很坏的人就是要把他杀掉嘛，把他铲除掉。我们一般都是这样，不是吗？就算你去看最正义的电影，不是前一阵子有一个什么神力的女人呢？那叫什么 ？Wonderful Woman 呢？女超人呢？你看他在杀人的时候，他要帮助盟军，他是不是也杀好多的那个德军嘛？你看那骗子，他杀了多少人啊？对啊，那我们会觉得正义正义正义嘛，对不对？当我们看到美国片那个红欢跟美国人打仗，我们会站在哪一边？我一定是站在美国人那一边嘛。那犯人要杀死嘛，是不是？对啊，但是我们也是犯人之一啊，我们也是黄皮肤的。所以那个不幸的反复念诵哦，在很多狂热派的或者是科学的信念、宗教的信念背后，假如说我们一直认为一个，哎呀，就是要把那些米虫杀掉，那些妨害社会的这些人都应该除掉，是不是？那你一直反复念诵到一个程度，它变成一个很强的信念，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不应该的，这样是应该的。所以你看有很多新闻都先被炒，对不对？吵了以后，这事情就变得哇，好严重，好严重的。然后这个人好像会除之而后快才可以这样的。所以他说，希特勒的雅利安王国跟宗教跟科学两者是最坏的那一些面的一个奇怪的组合。他跟宗教也结合了，啊，然后跟科学也结合了，然后跟他的狂热的帝国主义、民主主义也结合了。那这个时候呢，宗教跟科学的狂热倾向受到鼓舞跟教唆，然后政治舞台是那些理想会获得实现的一个实际操作的领域。当他拿到政治，他就拿到力量，然后力量就开始变成正义跟力量一结合，好，然后哇，那就不可一世了。所以他说，希特勒对善的概念并不是包括一切，而任何行动不论有多残暴都被合理化了。我们是为了要实行公正公义，那其实早年的一些革命啊，什么共产党革命不是都是这样吗？地主啊，每个人都把他抓来，然后把他杀了，把他或者是让他极度的受辱啊什么之类的， 这不管多残暴哦，你都会把它合理化，都觉得应该嘛。那像高棉对不对？高棉那个有那个杀的很惨很惨的、啊，好像杀了人口当中的百分之三分之一还是多少，忘记了。所以如果说有高棉的朋友的话，他们都不敢再去回想这件事情。那因为我亲戚当中就有一个有高棉人，他们是从那个高棉逃出来的。他每一天每一次碰到我一聊天，他就谈到他的故事了、啊、那是很恐怖的故事。对、啊、那当时是不是也就是那些地主啊，希望说啊能够有正义啊，然后把这些地主怎么样啊？可是事实上到后来的话，就变成你也不晓得到底什么是对的、啊。他说希特勒最初是空洞而不明确的国家主义的善。好、哦，其实我们小时候常常也被人家认为说，国家是最重要的，我们为了民主可以牺牲一切，对不对？我们常常会灌输什么黄花岗十二烈士嘛，对不对？然后要学那个什么林杰明以妻诀别书嘛，对不对？那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国家主义是最重要的，为国家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个是一个空洞而不明确的善，又怎么会变成世界性的灾难呢？它会分为几个步骤、哦、这些步骤就是我先前提过的、哦、任何狂热主义都会涉及这些、哦、他的白日梦越来越浮夸，他的想法越来越浮夸。那从那个观点来看，他的国家就处于越来越坏的情况。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个比如说我国家要独立这个想法，然后你就发现哇那些政治人物啊多可恶你知道吗、哦、这个又多可恶你知道吗，这个又多可恶。所以那种的话它天天变成一个像白日梦一样，然后像一个不断加强封闭的不断加强它，然后就好像事情越来越糟糕，它一定要行动，而且一定要大力的行动才行。不然的话这些狂热主义者他基本上他们是没有信心的。可是用这种方式不断刺激不断浮夸以后，然后他每一天在数着他的耻辱。假设你是某某国家的一个这个独立派，那么你就看到哇这国家被弄得这么糟糕啊，那就越想越气，然后每天就数着这些耻辱。哇当年什么事件啊，杀了我们多少人啊、哦、怎么样啊，就一直会数着这些耻辱，然后直到他的内心完全变成封闭的，完全封闭以后、哦、只有某些概念他会进入。这个东西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其实看得很清楚，就算某某人贪污、哦、也没关系啊，对不对？对啊，只要他是这个派的就好，什么颜色的就好了，就会变成那种情况，所以变成很盲目，你只是在支持某个想法，但是你不分是非的这样。那所以那些不是雅利安人的、哦、都真的变成敌人了。那敌人当中呢，犹太人是所当其冲，因为呢他们金融太成功了，然后他们灵性也强。那对于基本上是一个非雅利安的忠诚度的人，假设你去想，如果你们看过有一部电影叫为爱朗读，那其实原来他的那个女朋友他也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寻常妇人而已。那后来这个妇人呢既然变成什么大概是集中营的一个主要负责人之一啊，后来他被审判嘛。所以他们变成对德国的善、哦、狂热，然后想牺牲。那希特勒就宣扬行动的伟大价值胜过个人行动、啊、就我想我们早年都经过这样的一个洗礼、啊、我们都是觉得说我们应该怎样怎么样，然后把儿童变成自己父母的密告者，好像所有的极权主义都是这种形式。所以他们的行为是全国性的，就好像一个较小的狂热派的领袖在较小的范围所做的一样。那反过头来看、哦、这是德国希特勒那一边对不对？那另外一边是什么？另外一边是犹太人。 我们想没有事情是不相应的，对不对？那犹太人的想法是什么？犹太人他相信殉道，而且他相信殉道是最伟大的，对吧？好，你看耶稣也牺牲啊，那耶稣的门徒彼得是倒吊十字架啊，那十二个门徒除了约翰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惨死的，那约翰也 跑不了多少，他是被关在那个离岛怪岛里面啊，所以也没有差太多啊。那犹太人相信殉道，然后呢德国把它变成新的埃及，在其中犹太民族是被迫害的，所以犹太族这个族类它有很深的受害者情节，它一直在怀念着那个出埃及记被埃及迫害然后最后才能够成功，他们这个族这个民族他们很相信这一个观念啊。他赛斯在分析这个部分的哦，在这我并不想过于简化，但是无疑的我也没有办法啊，前面有合理化犹太人在德国所受到的残暴，他不是说德国可以对犹太人这样，那他也没有他也没有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合理化，他也不是不同情犹太人，不是，他只是在分析心态，就一个人厌打然后一个人厌哀，一个人就是说哦，这些人齁、哦、都是社会的害虫，他们都是在放高利贷的，他们都是吸血鬼，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是伟大的，我就是要殉道才伟大，你看出埃及记我老祖宗就是在那边被迫害，那这样才能够成就我的圣洁跟我的伟大，我对神的崇敬，对吗？所以他是一个像说没有两个铜板是不响的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讲我忘了，可能是的齁、哦。不过你们的确齁，每个人在创造自己的实相，他还是讲这句话嘛齁、哦。他说集体的你们创造你们民主跟国家的实相，我们自己在创造自己的实相，但是集体我们被拉起来，我们在创造集体的实相，所以一直在那个时候齁、哦、德国把他们自己视为胜利者，而犹太人把他们视为牺牲者。然后胜利者有没有很伟大？有嘛？牺牲者有没有很伟大？有嘛？不殉道嘛？啊，这个殉道的观念，你说在基督教的十二门徒当中，其实你看得很清楚。啊，为什么一定要殉道？因为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必须要殉道，所以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都死得非常惨。所以一般来说两者都是以团体来反应而会个人的。德国你真的是只有希特勒吗？如果希特勒一个人又怎么能够造成那么大的风波，是全国的人都支持他吗？全国人就是一个大团体是在反应他的这种思维。那犹太人也是啊，他们也就是默默的去承受啊，那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而两者之间却相信对自己的一个悲观的看法。所以这里就点出一个东西，就是你如果有那么多的理想，这理想就变成对希特勒来讲的话，他是一个绝对的善，想要去改善社会，想要改善世界，那这个结果就变成悲剧，对吗？然后呢，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也是一种理想，他们认为殉道是最伟大的，为道牺牲。有很多的其他宗教也有这种想法，比如说装个炸弹去炸你啊，或者是什么开个飞机去炸你，那他说我牺牲了以后我上天国还有多少个好的报酬啊，这都是一些那种牺牲为民主为宗教牺牲的这个概念来造成他们为善，可是却伤害到别人。就好像我们很崇拜我们的民族英雄啊，黄阿刚七十二烈士啊，对不对？但是当然某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仍然是一种所谓的革命，就是一定要人死嘛。那赛斯的思维他是不认为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做，因为他认为说没有一个再好的理想都不能去伤人啊。所以因为存在希特勒如此确定邪恶存在于个人的心灵中，希特勒认为说人就是不好啦， 所以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把那些邪恶消掉。我想现在我们大家还是这样想嘛，不是吗？所以以至于他所建立所有的法规跟法令都建立在雅利安人的纯粹性上，他根据雅利安人来建立一套系统。那其实现在社会也是一样啊，比如说以哪个国家优先啊，以哪个国家为主啊，这个东西都是变成你用很多的法令跟规则来维护一个人的纯粹性。他说犹太人的概念也是一个黑暗的概念在其中，他们自己的规则跟律法被建立来维护灵魂的圣洁与对抗邪恶的力量。他为了自己的灵魂圣洁他可以牺牲啊。很多以前的日本人也是这样想法，我如果做不对切腹，那切腹很恐怖嘛，对不对？自杀就自杀，为什么要切腹？可是他们就是有这个，他说就是军人武士就是要有这个勇气。他如果说觉得这事情做错或者 做不对，他就切腹自杀，这样子。这样还能够维护灵魂的纯洁来对抗邪恶的力量。那虽然在犹太人的旧约书里面，耶和华偶尔会伟大庄严的方式来解救他的选民，就像出埃及记这样子嘛，可是他也让他们长期忍受非常非常的侮辱，最后才在最后一刻去救他们。所以是不是在他们的民族的内心里面，他永远有一个期望，就是没关系我受害，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死很多人，可是终究来讲的话，我会被拯救，而且我的子孙会变得很好。他说不晓得为什么这一次他没有被拯救，因为其实是真的杀很多人，大概600多万人了。那其实希特勒整个大概杀了2000万人，真的是人类史上的一个悲剧。但是他一开始的心是希望强烈的民族主义，强烈的想要改善社会的，想要改善世界的这个企图心。那他说撇开希特勒这个追随者不谈，他说希特勒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历史，而所有那些茁壮世代之久的最病态的国家主义之梦，所有的最夸张的对战争的礼赞，当他作为一个国家星球主宰前是不可侵犯的权利，最后都集中在希特勒这个德国。大家都眼睛看到哦，你们没有有没有看到人家主张国家主义的人是这么强？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国家都有国家主义，对吧？有哪个国家没有国家主义？我们从小没有被教为中华民族而战吗？有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国家主义，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最好。那这个茁长很久的这个国家主义，然后用战争这个力量来达到胜利，达到和平，这个概念也是很久的。然后呢，一个国家寻求强而有力的主权，然后整个各个都集中在希特勒这个国家里面，就好像说，今天突然间出了一个明星球员哦，他什么都有哦，他们这个国家很有国家主义，然后很有战争能力。那个国家是在任何国家能发生的一个例子，那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好羡慕，你看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哈，然后人家把它领导成这样啊。有很多人也很羡慕菲律宾啊，说哇你看他采取这么强悍的，只要是吸毒就杀掉，对不对？也有人说啊，美国你应该这样做，问题是美国实在太多了，实在太多了。而且坦白说到后来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真的有吸毒没有吸毒，有可能被冠上一个罪名就被杀死了嘛，对不对？以前的那个宗教革命就是这样子，你们只要是女人然后有一点神通力就把你抓起来烧死啊，也不用太证明啊，因为你是女巫啊，对啊。那有没有好？有啊，为了国家好，为了社会好啊。各位你们去看，我们在看那个 Beauty and Beast 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感触？他们都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村民，对不对？他每天在那边唱歌啊，什么蹦叫，然后在那边唱歌，对不对？唱歌都很好听啊，都很和尚，对不对？ 只有一个人告诉他们说那边有 beast， 这个人是在跟那个串联的，所有的人都拿起火把说我要战争我要战争我要打他 beast， 对不对？所以那些人变得好可怕，打着火把拿着枪拿着武器要去打人家，你也没有发现，你也没有证明人家是 beast， 你也没有任何证据看到人家做什么坏事嘛，对不对？但是前村的人哦，全部都去打人家嘛，对不对？这不就是要为善吗？哦，这个不行啊，这个如果有 beast 了，我们家是不安全的，孩子会被他们抓去啊什么之类的。那所以很和气的乡民立刻变成暴民了，是不是？所以如果狂热主义被容许发展而不被制止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那个正义跟力量会被连在一起。那这里齁，正义跟力量它都用挂号，意思是它是假正义假力量啦。然后任何国家之考虑其他国家被消灭变成被合理化，消灭别人国家齁变成是合理的。那么此地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希特勒相信在他所认为的更大的善的观点之下，所有的暴行都是可以被合理化的。那这个是大的啦，可是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就我们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我们就说啊，这样是不对的，他就应该怎样，好像他马上就要被处罚一样嘛，不是吗？我们都在看别人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然后就好像每天在新闻在报的那些人啊，人家这个事那个事情，甚至做个什么不爱做也会被好被拉起来怎样，那个就是你不是在为善吗？是啊，你的确在为善啊，可是你也许在作恶啊。然后我们认为说对他不对的话，就什么事都合理嘛。哦，他做了不爱做，那就应该请起来公之，然后把他拍照片放在网络上，大家来攻击他。所以到某个程度哦，他持有宣传许多国家理想，早已被普遍为各个国家所接纳。那个理想，国家主义是不是大家都接受？好，那公义跟暴力是不是大家都接受？力量感跟正义的，不是暴力的，力量感跟正义好像都是我们都认为是应该的嘛。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女超人，对不对？呀，我对啊，他那么。一个神性的人，一个神明的人，他怎么杀人是这样杀的呢？对不对？所以他虽然他们没有以这种方式的这么迅速的方式被实行过，就其他国家没有像他这么有力量的齁，那世界各国看到自己最坏的倾向，而在希特勒的德国里面个人化了，准备去攻击他们自己的。所以为了种种的理由齁，犹太人再次的在这个故事，这个灰故事的前貌里面扮演的世界所有的受害者。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德国人跟犹太人基本上他们都相信人性本恶，对吧？德国人认为人性本恶，我要打他，我要把他去除掉才行。那犹太人认为说人性本恶，他们这些恶人，他们欺负我们，神会找他们算账，是不是都是相信人性本恶？然后呢，现在的世界第一次醒悟到，他能接受政治事件的影响，而科技跟大众传播加速了战争的危险。现在的科技就更厉害了嘛，就是你有什么事情的话，大概全世界马上都知道。然后希特勒把人的许多最大恶极的倾向都带到表面上来，所以再次的人类第一次了解到，单单力量是不能表示正义的。你很有力量，可是它并不见得是正义啊。那而以较广义的方式来讲，世界上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不管你怎么战，就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因为这是一个心理动态的问题。当你伤害别人的话，你等于在伤害你自己，他这是绝对的。所以他说呢，希特勒可以说是 引爆世界的第一颗原子弹，不管是实际的原子弹还是象征性的原子弹。事实上希特勒的德国他们拥有的这个创造原子弹的知识是最丰富，可是却没有真的造成。他说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其实内心是有愧疚感的。所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希特勒一开始就知道他注定会失败。所以人的内心的脉动它真的很复杂，你有时候去观察自己就知道了。我今天前什么都，比如说你跟你的先生吵架都吵赢了，可是你内心里面却隐隐约约有不安的感觉，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上次不是提一个例子吗？我有个朋友住在屏东 那一方面，客家人，他妈妈呢下雨天就跟他说今天下雨哦，你不要出去哦。讲完了以后他妈妈到里面去，他就拿着 雨鞋穿着雨衣就到外面去走一圈回来。好，那表面上他是在跟他妈妈告诉他妈妈说下雨天为什么不能出去，我只要穿雨衣撑雨伞就可以，为什么不行，对不对？好，他胜利了没有？胜利了嘛。好，那可是我就问他说你在走路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忐忑不安，对吧？对，所以人的心情，我要讲的意思是人的心情就是这么复杂。是我现在跟你辩了半天，然后这个脸红而热的哈，可是就算我赢了以后哈，我内心是有不安的。好，他每走一次，每走出去一步，他内心里面是有个忐忑不安的。对，所以有很奇怪的方式，就是他一开始就知道他注定会失败，因为他要杀这么多人，他有没有良知？有，都有良知。不，再怎么样狂暴的人，他内心里面他一安静下来，他一定有良知。如果他没有良知哈，其实就不会事情再继续演化下来，他只做完了就算了。可是就是有良知，所以他会产生第二次，因为有良知，然后要把那个良知盖过去，对不对？要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错，所以他必须要再加强某些暴力出来，就是我说的那个作用跟反作用的循环。我就是觉得我错了，所以我更要让我自己像个对的，可是我明明知道我内心是错的，
他不会
承认，因为他不能承认。好，尤其像夫妻之间，就是最他骂了你，他内心里有没有后悔？有。他会不会跟你讲？不会。他会不会跟你道歉？不会。他有没有后悔？有。如果他没有后悔也没事，你知道吗？因为他就很自然，就他本来就这样子啊，你知道吗？他就不会有内心的愧疚感。内心的愧疚感会产生一个再一次的风暴，这个东西很微妙，真的很微妙，
就没完没了。
对，对，对啊。所以呢，他说就希特勒德国而言，德国也是注定会失败的，因为他们是注定是知道自己是会失败的。那因为要失败，所以他渴求毁灭。那这个渴求毁灭跟琼斯镇的那些宗教人士自杀是不是一样？其实是一样的。他明知道就是死路一条，但是他就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这样子，他做到底这样。好，那因为他在比较神志清楚的时候，他甚至觉知到他早先的理想其实是扭曲的很厉害，是不是冲突？其实赛斯一直提到一个问题哦，就如果这个小偷他一直觉得偷窃是没关系的，而且都没错的话哦，他不太会被抓到。他被抓到是因为他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可是问题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不让自己不往那个方向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一定有良知。所以吵架的人哈，就算吵赢的人，他内心里面是有愧疚的。你不信的话，你试试看。比如说一个孩子，他骂他妈妈哈，他你觉得说哇，孩子你怎么这么不孝什么之类的， 你讲，你认为说他好像都不知道，对不对？他知道的不得了，他等一下回去，他就内心里面是很难过，可是他不会在你面前表现出来，所以他才要板着他的脸呐、啊，因为这样才能够武装，让他内心的那一份薄弱啊，能够显露出来。我自己就一直在体会这个很细腻的这个部分，啊，明明我是对的，或明明我这样是的，可是我内心为什么会有那种不安的现象？你自己去试试看，比较细腻去体验自己的心态，啊。所以这为什么说我们为什么谈到善跟恶的部分，啊，当你拉一个善，不管它有多善，啊，它一定在你内心里面有一个回流，也就是有反作用，一定会起来的。因为那不是本性，对不对？那很多很多老师的教导也是这样啊，哎呀，你们都要做自己啊，啊，你现在这样太寒忍啊，你就是要怎样啊，抗争啊，问题是抗争根本不是你的本性啊，哦，那当然寒忍对你也不好，可是有没有一个东西它是属于你真实的感觉的那个东西，那个才是真正是你自己的。可是我们通常是会从恶的那一边扭转成另外一边，可是两边都是作用跟反作用的补偿了，所以那个叫做冲突，哦，那一旦有冲突就不安嘛，但一旦不安你就没有精神，你就没有办法专注，而且内在的信息就比较不会出来，那有冲突以后就发现自己常常扯自己的后腿。为什么吵架很难完，后来很难收拾，是因为吵架之后他有两种心情，那一种心情看得很清楚，另外一种心情看不到，就内心的那个不安跟内心的那个良知的那个部分，你会把它压起来，那个产生冲突，产生冲突又会扯自己后腿，如果你没有扯自己后腿，你又怎么会出事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扯自己后腿，连经好几次重大的胜利，都是这个扯后腿的结果。所以以赛事的观点来看，他在看连经胜利，他不认为说你的战术好，或者是你的战绩好，或者是武器好，而是他自己扯后腿的结果。那我们的生命经验当中是不是也一样呢？哦，我最近，哦，比如说我很想回台湾，可是就一直在扯后腿啊！啊，一开始就是张德芬来嘛，后来就是都一大堆事情，然后要做这个公司的税，突然说要做，好了，做了差不多了，我本来说以为可以走了，我儿子说他的朋友在夏威夷婚礼。啊，一个多礼拜，那我只好让他去啊。那他去我不能走啊，对吧？好，等他要回来了，觉得我可以走了，对不对？我的信用卡被盗刷，啊，对呀，啊，盗刷，对呀，啊，盗刷也就算了，你知道吗？连续刷很多人，那最后的变成就是说，哎，到现在为止十来天了，还没有收到新卡，啊，所以你就发现到说，哈，对，你可以很混斗，你也可以用你的意志力去做很多事情，可是如果内在它不是内在的方向跟意愿的话，内在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扯你后腿了。
可是你要回台湾是你的内在的意愿，
是我的意愿，不是内在的意愿，
是
对我想要这样做。那我的意思是说，你看那一天我们上课，对不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当天做了一个梦，对吧？第二个我本来也是绝对不会去讲那个梦的，可是就是不让我上课啊，他一更新，结果更新到九点正，可以了，你没办法上课，五分都不给你，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从这个地方稍微敏感一下去观察所有周边的信息，你就发现到说，对，你有你的意志力，你有你的奋斗斗志，但是不要忘记后面有后面的秩序，内在有内在
说，发
入
你的秩序
哦，对。
就跟随着内在的秩序，这样
对，而且通常，哦，
那这样回得了台湾？
哦，我相信当这些事情没有其他主导的因素的时候，我应该是回得了的，
所以就是还是要等这个事情一件一件，
对，就是你就，
然后我们就是看看他这样一件一件的出
来，你就发现他一件一件在 对，就好像我说，我本来根本想都不会去想去谈梦，对不对？那你说这样我要不要谈？你知道意思吗？因为那个时间我就不得不去讨论那个问题嘛。所以真的很妙啦，人生真的很妙。先不要谈那些灾难啦、错过啦、过错啦，或者是任何其他事情。你再看外面那个推动力是怎么在推着你走的。那我们会觉得说，那如果我照着那个的话，是不是太没有斗志了？不会，真的不会。
所以如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评判自己有没有斗志，即使外人对我的评判，
对，
就看着就好了。
对，看着就好，因为你不用太在乎。那你也不要怕说啊，如果我按照这样做会怎样？不会怎样，因为一切的事情哦，它就是有次序的，它就是有次序。然后那个次序，如果说真的就要讲，我如果当年不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我也不会来美国嘛。那你现在三十几年之后我来看，如果当年没有来美国的话，我现在是很惨很惨。好，那我这原因我之前也解释过了哈，因为那公司后来倒掉了，然后所有的人呢，都先以我那个位置，我会跟很多人想尽办法帮公司去调钱，然后我自己的钱也一定都会上去，因为有很多的也很多利得，因为公司也给很多的很高的利息嘛之类的。好，所以那当时发生那些事情逼得我最后变成跑到美国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时看是不好嘛，对不对？可是整体来看，你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嘛。就像那个Apple 的老板啊，那贾伯斯他当时被踢出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他没有被推出来，他就不会去弄一个电影公司啊。那后面的那些艺术的部分跟对产品的那些规划的部分呢，他就少了一个很大的部分了。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假如说你跟着次序走，次序本身是有次序的，只是我们无法去解读那个次序而已嘛。
那我们有需要去解读它吗？
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你永远不会知道的。所以赛斯这一点的话，他强调很多，有很多人是说我要去发现我的内在自己啦，内在小孩啦，我要发现以前什么错误啊，那你不是在固定它吗？我去发现问题，然后我把它固定住，对不对？这礼拜四我们会在详谈嘛，我在谈意识旅行的这个部分，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值得去思考了。我去催眠啊，我去回溯，我要知道以前什么事情。问题是，那你不是等于去看病，把那个病固定成你自己吗？那你固定成你自己的话，那你觉得那个事情必须要你来处理。我刚才不是念那一段给你听吗？当你觉得什么事情是恶，然后你创造成你的实相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解决它嘛。但如果说我根本连，我只专注在我在现在这一刻，我怎么创造的话，那你永远不会背着后以前的那些包袱，而且你完完全全在每一刻当中都是全神贯注在你的创造上，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为什么今天谈的这个主题是这样谈的。好了，我们再来谈一下，应该本来德国是会发展出原子弹，可是因为他自己在扯了自己后腿的结果，所以德国没有发展出原子弹。但是如果说德国没有扯自己后腿，他可能发展出原子弹的话，你今天要把他打败还没有那么容易啦，不是吗？因为他实在太可怕了，那核子弹一丢几十万人就不见了那样。他说不过呢，现在我们再来谈一谈广岛。那广岛为什么会具毁灭性的炸弹会爆炸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刚才那个是扯自己后腿嘛，对不对？那现在不是，现在是为了拯救人命，拯救美国人的命。那救美国人的命本来也是善的意图，可是也是要牺牲很多的日本人。好，那这一方面来讲，美国的善并非日本人的善，所以他一开始才在讲说是谁的善，你认为善是谁的善，那这个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去年还去长崎，好，那 我不想去参观那个核爆的那个博物馆了，因为我觉得太悲惨了。但是我相信对人类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惊，那一次可以死这么多人，然后这么惨，然后呢可能几十年后或者甚至百年都那个土地都还有那个很强的那个辐射能呢。所以用一件来救命的行动却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所以达成这个善的代价到底是什么，是到底是谁的标准。然后他又提到像那个西班牙的宗教裁判跟塞伦的女巫说捕，据说死了几百万的女性，不一定你要真的有，他只要诬告你就可以了，然后就弄一些东西，然后让人家觉得你是你，就好像我刚刚讲 Beauty and Beast 那个情况嘛，只要说你是巫婆，或者是你是有在行邪术的话，那就惨了啊。那个圣女贞德不是一样被烧死吗？对不对？然后前面不是有一个电影叫广场吗？那个希腊的女学者是非常有智慧啊，就只是因为她是女人啊，女人不能有智慧，然后被石头打死。那为了他的学生，为了怕他被石头打死，先在石头之前先把他饿死，把那个让他没气，就这样子走了。他不想让他太痛苦。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整个社会在做的事情。就好像，假如说圣经的故事是真的，是真的话，是犹太人在审判耶稣，对不对？那是政府机构，罗马政府在审判耶稣，把他吊死嘛。可是他事实上是没有犯任何错误啊，他又没杀人，又没做坏事，对啊。但是就是一个恐惧，认为说，哦，你是神之子，那就该吊死了，对啊。所以政治上有很多人哈。他是讲美国了，相信德国是敌人，俄国是敌人，然后因此可以使出任何手段去摧毁俄国那个国家。在美国国内有些人强烈相信那些体制已经烂到核心了，那去摧毁他的任何手段都是合法的。我们小时候被灌输灌恶的共匪，对不对？我觉得我第一次到上海去，我真的是战战兢兢，我想我到铁幕去，然后到共匪的国家去。可是说真的，现在好多好多国内的朋友，他们都好棒，很善良的人，你也看不出什么啊。他有一个笑话是说，有一个台湾的男生啊，就他爸爸妈妈带他到上海去玩，然后在南京东路那边呢走失了，那个他只好去找警察啊，找公安啊，然后就过去了，去找一个警察，我说共匪共匪，请问南京东路怎么走？啊，不然他要叫他什么？这是教育的结果啊，对啊，对啊。我也有一阵子很长的时间就经常有去上海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中国大陆其他神棍，他们人都很好啊，不是我们以前被教的那个，哇，都是吃草啊，吃草根，呵呵，然后都恐怖这样子啊，是吧？你才想到共匪，你就觉得好恐怖哦，他是共匪耶，对不对？呵呵，但是我们这里现在有好多共匪，但是其实真的这都是误解，对不对？全部都是误解嘛。那我们会觉得说，只要是共匪的话，那就应该把它铲除掉，消灭万恶的共匪。
哦，是剿匪啊。
对啊，我们后来才知道说，哎，他们也认为我们是匪，只是说不同的匪而已，是不是？对啊。然后我们会认为说，哦，他们那是烂到核心的，然后任何手段都是合法的，是不是？我们小时候也都是经过这些事情啊。然后现在有些人认为说，男同性恋跟女同性恋都是邪恶的。 啊，因为我是从教会出来的，我很清楚了，教会是非常反对同性恋的，因为圣经的俄摩拉索多玛就是因为这两个城市有同性恋嘛，所以上帝用核子弹把这两个城市毁掉，那不是核子弹了，是那个可能就是那种烈火把这两个城市的人全部都烧死，然后都变成石头，那他太太回头看他一眼也变成石头了。所以上次不是迈阿密不是有那个同性恋的 party 被枪杀吗？那牧师不是出来讲说，哦，他们死的还不够多，最好死多一点的。有啊，那新闻有爆出来啊，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对人性的缺乏尊重，因为他可能生来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但我们不懂啦，我也不赞成任何什么同性恋不同性恋，我也没有任何主张。我只是说赛斯在谈这一段的时候，他如果说同性恋跟你同性恋是邪恶的，那我前几天不巧就看到那个张国荣的那一段，看到自己真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因为那个唐先生呢，在张国荣的那个葬礼上跟他讲，他说天长地久，有尽期了哈，就有时尽的。然后呢，此爱绵绵无尽期，这样。一个男生对另外男生讲这种话，而事实上他到现在十几年，他也没有再结婚，没有再找任何男伴或女伴。那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我也不清楚到底同性恋的感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不懂的事，并不是表示他们就没有真情了、我想应该不是这样。我也不是说支持或赞成什么，但是我相信感情就是感情，然后因为他就是人类的感情，就是人类的感情，是我们不懂而已啦。所以如果我们缺乏人性的真实特质，因而不必以正常人去尊重他们的话，这就涉及了他们对善跟恶的价值判断。我不晓得那个张国荣自杀是不是跟同性恋有关系，那我是觉得可能是跟他的演艺生涯生活是比较有关系。因为我看他的那个维基在描述他是一开始他的前面的那个经历，他只要上台唱歌有时候会被打到半死，然后他把他最好的帽子丢给观众，观众就把他吸回去，又把他丢回去的。但是呢，张国荣这个人呢，他回到后台以后他就像无视人一样的，他的情绪的调理非常的很好，所以他下一场在表演的时候，他就非常正常，又是完全没事那种样子。所以我在想，有可能这个部分他溢压太多了，他有很多东西都往内藏。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才是真正原因，我不晓得，因为我对这个事情完全不懂。但是我知道他是好像有一次在几万人三万人的这个场合就为他的这个唐先生唱月亮知道我的心，是不是，然后就表白的，对，蛮有勇气的啦。最近台湾也有两件事嘛，就是那个什么阴阳界的蔡英里那个赖英里跟那个，对啊对啊对啊，有人是觉得他们很有勇气啊。
那两个是怎么？
不晓得，我不懂。
是说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但批评他人是说啊，另外那个龙也他有太太啊什么之类的呀、他说很少人一开始就试着尽可能的坏，没有这样的人至少犯罪会觉得，比如说他在偷窃，他会觉得我这个社会太不好了，他在改正社会的错误。每个国家大概都有类似这样的故事吧。台湾不是有那个廖天丁吗？对啊，那国外不是有那个叫做什么罗宾汉，不是罗宾？对啊，就是那个绿林大道，就是专门劫富救贫的，他说我只不过是要改正社会的错误啊。 那他说并不是说唯一的动机啦，但是不是说完一开始就是完全的坏哈。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借着他们自己的对善跟正义的看法，把自己的活动变成合理化。你劫富济贫，可是问题是，那你怎么知道你这样做那个富的人就该受苦吧？也许那个也不是真的富，说不定那些钱还有其他用途，你也不晓得啊。所以你们必须要了解，狂热主义永远在跟浮夸的理想打交道。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他在讲什么？浮夸的理想打交道，什么是浮夸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是蛮浮夸的嘛，是不是？对啊。那或者是说顺和人也，宜和人也，这也蛮浮夸的嘛。意思是什么才是你的本质本性？应该这个才重要吧？对啊。那如果你跟你的浮夸的理想打交道，而同时又相信人的罪恶的本质以及个人的没有力量哈，那他们无法信任自己的表达，因为他们相信很多事情都是奸诈的，于是他们的理想就仿佛更遥远了。这个的确是活生生的在讲我们的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很多理想，可是我们根本做不到啊。然后我们又相信人性是恶的，那个理想离我们很远，那我们又没有办法表达自己，你知道吗？因为有很多很高的理想，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如果没有那个理想，就很容易表达自己。那前两天我才跟朋友在聊，有一次就生日 party 啦，大家都在吃蛋糕，然后就有一个人起个兴，就说：“哎，我们来讲一句，比如说这样讲啊，庆你生日好了哈，假设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大家来说：“哎，我们讲一句好话来祝福他。”哎，竟然没有一个人讲得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想说，我讲那一句话一定要是很棒的话，所以你讲不出来。不然祝福一个人，一个朋友，你怎么会祝说不出来？你知道意思吗？对啊，对，生日快乐就很好啊，祝你一切都顺利啊，健康啊什么之类的哈。所以，当我们有一个理想，然后看着自己必须要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表达我们自己了。那因为我们没有在表达自己，我们没有行动，那没有行动就没有办法有其他行动，内在就没有办法指引你嘛。就好像如果你的车子都没有在动，那很难推动那部车子。可是如果你的车子有在动，那么你要左转要右转要回转都很容易，要转任何方向都很简单，只要你随时都在动。所以其实你在学赛斯就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充满着活力，充满着行动力，就算做错事都没关系，因为没有事情是一定对的。好啊，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随时有内在声音会更正你，会告诉你，会指引你，然后你会有很多灵感会出现，对啊。所以我经常在玩新的东西嘛，就最近玩斗书写也玩得很高兴，然后最近在玩那个味噌，做味噌汤，花椒味噌，味噌啊。日本味噌汤 miso 啦哈，其实 miso 很好做啊，就三个东西而已，一个是菊米，会发酵的米啦，菊那个菊，你知道哈，酒在一个菊啊，橘子的菊，菊米一公斤，黄豆一公斤，盐巴0.4，这个把它揉在一起就变成味噌，当然。你黄豆要浸，然后要煮3-4个钟头，要煮到烂，然后再去看是用把它用手工弄碎，还是用果汁机？用果汁机它就比较细，如果用手工弄碎是比较好浸。然后和在一起，把它压实，放一年，就有类似像 brown color 的这个味噌。如果放2年，就变红色的味噌。如果放半年的话，或是3个月的话，就是白色的味噌，所以很好做，那就常常在玩新的东西。所以狂热混子号召别人从事社会行动，既然他们不相信个人的作为会有效， 所以他们的团体并不是每个个人合计起来而汇集个人的资源，而是呢他们害怕去肯定他们的个人性，而希望在团体里面找到他，或希望有一个共同的个人性，那就是那是不可能的的那些个人的集合。一般狂热主义的人就喜欢聚团体，因为他自己是害怕的，所以他并不是个人有力量，而事实上是合起来，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在团体里面他是不可能有个人性的。可是坦白说，我们一直都有这个习惯嘛，比如说一个团体在一起就立刻说，这是什么团体啊，那是什么团体，我们是赛斯家族什么家族，因为这样的话好像大家好像都是一群人，然后比较有力量。可是赛斯又告诉你说，其实你要的是个人的力量，不是吗？那个人力量在团体里面，个人力量是很难施展的啦，真的。你讲个随便讲个例子好了，如果说我们这里十个人好了，然后我们结一个姐妹会兄弟会，那九个人跟你的意见不合的时候，你敢吭声吗？大家的意见你一定要符合大家的意见嘛，你也不敢出意见嘛，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在做什么，好啊好啊，我们去啊，那你也没问过自己到底想不想去啊，是不是这样子？那他是在解释，这个就是所谓的狂热主义，因为他要把很多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害怕表现他的个人性，然后合在一起，当然个人性也是不可能有的。那真正的个人是透过社会行动可以做很多事，每一个个人是透过自己的力量去做很多事情，不是去跟别人合在一起，没有自己的声音，不是这样。这就是赛斯人主要的观点，我们每个人是透过自己在社会行动可以做很多事，而人类是社会性的。那些害怕他自己的个人性的人，在团体当中他也永远找不到的。他只能找到一幅描绘他们自己无力的讽刺画。他讲到这里他就口授结束的。所以你从这一节里面看到什么东西，就是说你其实个人性不是要去跟别人结合，而事实上是你可以去影响别人，去不断提供你个人的特质，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性的，对不对？再来的话就是，那什么叫狂热主义？就是我们都觉得自己无力，所以无力的话在一起容易变刺激，然后刺激容易变激动，激动就想要，然后就越来越想到说什么事情是真的很坏很坏很糟糕，那这个很坏很糟糕一起来以后，情绪就会激愤，不是压愤，是激愤，然后就产生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想要去摆正的力量。那这种时候你所做的所谓的善事常常也是非常恶的事情。我们不是批评任何国家，或者我们不谈政治的，但是坦白说过去的历史当中他提到像宗教革命啊，十字军东征啊，或者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啊，这些都是很多是人类的悲剧，死了很多人嘛，或者希特勒的这个杀犹太人啊，杀其他各个民族的人啊，原来是好事啊，原来是一个理想啊。好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为止好了，我们再来聊天好了。有意见吗？